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小燕，你知道吗，我们合作了有多久啊？
我算一算呢，大概一两年左右吧。
准确的来讲呢？
准确的来讲，你真的是考到我了。
因为我今天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呢，最早的我们一起做的节目的那个稿啊，我发现是两年，将近两年以前，还有一个月就两年了。
那我们要吃饭庆祝一下两年的友谊友情。
嗯，对，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我们一起来合作啊。我觉得我们合作呢是越来越
快乐开心，
而且我发现做那个节目呢，就是评价，内部评价，我觉得是可以的。
幸好你没有说你内心有怒气，因为跟我合作一段时间，幸好是正面的回应。
哦，你是说我有怒气的时候没有回应？
不是说没有回应了，那当然我是非常感恩的，能够与杨天成老师一起学习做节目，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学习体验来的。那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回应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听完节目以后觉得哎呀好高兴啊，领受很多信息，还是觉得生气，马上把它关掉。
哦，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要反映一下啊，你对节目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其实刚才小燕呢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合作呢在整体来讲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啊，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见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
那不如这样子，不要讲我跟你的合作，平常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帮自己去发泄呢？
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呢我讲过嘛，就是跟家人关系人际关系呢，我就常常发闷气的，就自己在内心里面就想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我自己的办法呢通常都是比如说用锻炼身体的办法，或者睡觉的办法，或者是走路的办法呀。
对，确实睡觉是很好的办法。
但是我发现呢，因为你受了太大的冲击以后呢，你可能夜里面就
失眠。
对，想起来的时候呢，哎，又是这些事情，然后你又是这些事情，所以呢，我觉得用一些方法把它解决。那现在我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内心里面，到底我内心在想什么？然后怎么样去陪伴他，面对他，然后慢慢你就发现了，哎，很多事情其实是不难的，很容易解决的。
那如果反过来问一下我自己，怎么样处理不开心、愤怒呢？我想大概是唱 KTV。唱歌抒发一下负面的情绪。所以最近呢我是挺羡慕一些诗人呢，会作曲会写词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够透过文字或者透过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还能做出很好的作品。
哎，你别说，我最近的老师就跟我讲呢，他说你多看一些文学作品，写诗的作品。那我说呢，我最近呢很喜欢看情感剧。他说情感剧呢也帮助人去舒缓的，帮助比如说你一些情绪啊，通过这个剧情你也慢慢能够抒发过来。原来在愤怒的当中，那个人他怎么去饶恕对方，他怎么去跟对方有一个对话，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对，始终还是那句话，喜怒哀乐是我们人本身都有的，是上主赐给我们的，不需要刻意的去压抑某种的情绪。不开心的时候，想哭的时候就尽情释放吧，但关键是还有一个重点，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你知道很多人生气愤怒的时候最喜欢是黑着脸，他黑着脸沉默生闷气倒是好，他如果不是生闷气的，是拿身边的人来发泄，来骂，乱骂一些无辜的人，不相干的人，那别人就很无辜了。
对，如果你自己不开心的话你可以去表达，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发在对方的身上，让对方呢也不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先自己先去解决，从内心去解决。比如 看一些剧呀，比如听一些歌呀，比如说自己唱一些歌呀，这种呢能够改变自己。
对，始终特别在夫妻关系里面肯定会有碰到不如意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单位里受了气，回到家里是不是也是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老公去发泄这个很生气的情绪呢？或者完全把你想骂你老板的话反过来骂你老婆呢？那就不对了。你可以坦诚地告诉他，哎，我今天真的很生气，慢慢的心平气和地告诉他如何去关怀你。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幸福婚姻秘诀，我们看看如何去解决这种埋怨或者愤怒。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两位已婚的男士，上一集我们谈到什么是怒气。当然任何人都知道发怒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人总是软弱的，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吧。我想碰到冲突，碰到矛盾，第一时间情绪就上来了，就高涨了，任凭平常你的人是如何的温顺，碰到不满意不顺你心意的事情自然会控制不住。我记得呢，我爸爸曾经跟他的妹妹说，就是我的姑母嘛，
姑母
是我的姑母吧。我知道自己脾气差，他承认的，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每一次当我跟我老婆就是我妈吵起架来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好像心里边有个心魔对抗着。你理性是知道吵完这次架之后不知道又要冷战多久了，可是那一秒钟就是止不住。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人真的很有限，无能为力，明明知道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真的控制不住。
其实呢，上一次我们讲过原因呢，就在于我们常常从负面去想这个问题，想这个事情，接着就是埋怨，指责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讲，指责的时候对方其实也是埋怨，这样埋怨来埋怨去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对啊，他吵起架的时候他发怒火，他会埋怨自己的妻子因为没有顺从他的意思，因为做得不好以致他生气。关键矛头就是在妻子身上，而不是反过来想想是不是我个人的
问
题呢？人都是这样子的，不要说我爸爸，可能在不同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也好，你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好，你跟你老板的关系也好，都免不了这种相互埋怨的处境的。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访问是针对情人节的，有一位老伯伯，我看他年纪大概六七十岁，他就拿着一束花，记者就问他，你怎么去维持你的婚姻这么多年以来？他说每一次吵架如果他讲话大声的话，我讲话就小声，如果他声音更加的大的话，那我就闭嘴就好了。其他男人看到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没有骨气，任由你的没面子，任由你的老婆一直把你骂下去。但其实反过来想想，他骂你你不吭声，他就不会继续骂下去了，坦白说。
对，所以更给他面子了，
更给他面子。那当然作为女人不要变成河东狮，适当的时候也该要退让的。
对，所以不怕一个人在那表达愤怒，怕的是两个人相互针对对方，相互的埋怨。其实这样的话愤怒就会加倍。
对，就像阿牛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老婆血管里流的是汽油，你血管里流的是火吗？
那就完蛋了。
那是完蛋
对，
如果大家血管里流的都是水，那不就很好了吗？
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够理解对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女士常常会多一些的埋怨嘛，多一些话，因为女人的本性 可能就比男人多，
嗯，
就是他讲话的这个频率比你多，
嗯，
讲的也多，那无形当中可能在家里面做很多事情自然就有一些这个埋怨了，唠叨了，
嗯，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呢，就是你这有什么吵的，你有什么讲的，
嗯，
就吵起来了，
嗯，很容易吵。
所以呢我觉得是双方理解的时候呢，
嗯，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大家有一个共识。
先是觉得他麻烦而没有体谅一下他为什么整天到晚都在埋怨，你看看家务事全都是他做的，
嗯，
你若像大少爷一样坐在沙发上，谁不会埋怨呢，
嗯，
当然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埋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经常呢坦白说也在单位里看到很多的同事包括我们自己了，
嗯，
对于很多的制度不满意，
嗯，
你就会单方面的去埋怨，哎，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可是你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嗯，
一边在埋怨是浪费时间，坦白说是消耗时间，根本就没有出路吗，就一边在负面的宣泄，事情是不变的。
刚才小燕你说的是我没有埋怨对方之前我先自己问问自己
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嗯，
而不是说以埋怨的方式表达出来，
嗯，不反省不问自己的时候呢总是一味的去讲啊吵啊闹啊，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办法沟通，
不是在一个频道上，
对对对，
嗯，
那当然这个可以表达愤怒，这个是我们的情绪之一，
嗯，
我相信上主创造人，
嗯，
不是创造一个机器，我们是有喜怒哀乐的，我经常要强调的是你不要隐藏你的愤怒或者你不要隐藏你的怒火，
嗯，
适当的时候你需要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会不满意，
嗯，
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上一集也讲到这个经文不可含怒到
日
落，
嗯，
另外一个重点是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批判大会，
嗯，
或者谴责，互相的谴责，
嗯，
谴责下去没有结果，
嗯，讲到这个谴责尽可能的有延迟，
对，
稍微迟延一下，比如说在这个怒气的时候突然间停止一下，
嗯，
或者躲避跑到房间里面去，
嗯，对，所以天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我们要快快的听，
慢
慢
的
说，
嗯，
慢慢的动怒，
慢慢
当慢下来以后可能这个怒气就不会有那么强烈了，
慢慢说慢慢说，其实还来得及，你的心我的心本来就在一起，如果你真的不善言语沉默也可以。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慢慢说慢慢说，其实还来得及，你的心我的心本来就在一起，不要怕不要怕，不说就会有距离。慢慢说慢慢说，其实还来得及。
另外一点呢是分寸，
嗯，
做事情有次有序，
嗯，
原来连发怒也要有分寸的，
嗯，
你是需要计划性的发泄愤怒，当然很多人会反过来问愤怒已经就不理性了吗，
对对对对，
我怎么能够有理性有计划的去发泄愤怒，这个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管控，
嗯，
如果你不管控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嗯，
你就不断的去任意的让它去发泄，这样呢你对你自己也有伤害，对对方也有伤害，
嗯，这就有点像一些人的卧室里面或者是在客厅里面啊，墙上贴一幅壁画，上面会有一些提醒，对啊，忍啊，或者是难得糊涂啊，就是希望啊，有一些问题出来以后，我可以心平气和的去面。
哎，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贴一些便条在冰箱里，
嗯，
或者在墙上，
啊。
当你每次生气的时候，你跑到那个角落，你去看一下那个经文也好，你看一下那个经句，
嗯，
说不定会给你及时的缓解方法。
所以要先冷静，
对，
不冷静的话，你不会跑到那个冰箱面前的。
那全屋子都贴。
对，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要冷，你不冷静的根本就看不
到，
看不到，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辨别自己的情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如果自己认为现在我还没有生气，那我觉得就还可以继续往下走，但是如果自己看一看，哦，我的声音已经拔高八度了啊，我的语速已经像机关枪一样了，这个其实就很明显判断出来我已经在很生气了。
对，有的时候呢你在绿色区的时候呢你就是平安的区，
嗯，
然后黄色区是警告了，
对，
到红色区呢已经是
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哪个区域，如果你要到了黄色区，
嗯，
你要最好停止，
对，
嗯，
所以刚刚他说的红色就是危险的区域了，
嗯，
千万不要随意的踏进这个危险的区域，那是非常的恐怖的，这个信号，
嗯，
这个警报有些时候是需要自我提醒的，回想 想象每一次你吵完架之后的结局是怎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老婆吵完架之后就没人跟你煮菜了，会不会做家务没有人帮你收拾东西，当没有人帮你做家务事情的时候，后悔两个字就闪出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其实这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两个人这个感情会受到威胁。对啊对啊，这其实上主给我们的感情，刚才你讲的喜怒哀乐，它有怒的成分，对吧？
嗯，
但是这个怒是想让我们体现出上主的那种怒气来，而不是人的怒气。
对，
上主是为公义发怒，我们在家里面经常是为自己发怒，
为私欲而发怒。
对，为私欲发怒，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路上碰到有人撞车了，然后没人管，我自己去管了，但是旁边人骂了我一顿，那我回家我就跟妻子说，哎呀，我今天好生气，
嗯，
对吧？因为那些人都不管，我去管，还有人说我多管闲事，嗯，我觉得这样的怒气还是不错的啊，也应该发这样的怒气。
对，其实人是有情绪的，你这个情绪如果不把它表达出来，嗯，发泄出来的话很危险。关键是怎么样合理的正确的去把它发泄出来。
是，
那你不能说把对方当成一个枪靶子不断的向对方攻击，嗯，那这种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对，我以前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工作，然后累了，或者是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回到家就会对妻子或者对孩子对我父母牢骚，就不想搭理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来叫我喊我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对他们的语气也很不好。那以后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表达情绪的方式。
如果你哪一天见到你的家人回到家以后脸是变黑的，
嗯，
我曾经用过这句话跟我老爸说，因为他肤色本身就很黑嘛，
嗯，
我说你的肤色已经够黑了，
嗯，
你的脸请你不要再那么黑，
嗯，
没有人有义务去承受你的负面情绪，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说，不要总是觉得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家人，无论我怎么样跟你发怒火你都不会离家出走，跟不太熟的朋友你未必会把你真实的情感释放出来，因为家人嘛，因为孩子，
嗯，
老婆老公，你觉得我跟他生气，他也无所谓啊，反正他也躲不了，他也不会离开家庭的。
嗯，
这就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宣泄工具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法来回应啊，就是看到你脸的时候，就是说你本身你的脸已经
够黑了，不需要再黑下去了。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幽默感呢，也能够把这个气氛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嗯，所以如果是自己的伴侣或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回到家里，如果看他的情绪不好的话，我们可以主动问一下，
关怀一下了，
对，关怀一下，这样可能就不会让他那个生气一下子迸发出来。
所以有一句话，人家说你能把握自己就能改变自己，先把握自己的情绪，
嗯，
这个怒气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做梦改变自己。
那假设如果将来我有个老公，我真的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意，杨天成老师，你教教我，我应该跟他谈还是憋在心里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面对婚姻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不要去闷气，
嗯，
也不要把自己一直憋在里面不跟对方来讲话，有一个人要主动的去跟对方讲话，
嗯，也是，
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管是对方真是欺负了自己或者是对不起自己，那也主动的提出来向对方和好，这样呢先踏出一步，然后两个人慢慢慢慢的和解。
嗯，我同意你的说法。
对，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沟通的话呢，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伤害，比那个刀子还厉害。
嗯，说总比不说好，谈总比不谈好，虽然有些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争吵，但还是那句，既然你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爱人，有什么话是不能说呢？
对，其实我觉得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同样的道理，就如果你是坚持认为对方的错，你要让对方向你去赔礼道歉，那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嗯，
总有一个人先踏出一步，先有一个沟通。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医治心理的病啊。
嗯，
心病呢，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够帮助的，有些时候需要你自己踏前一步，主动跟对方修好关系。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医治的爱》。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小甜甜之称的亚洲女首富，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一点都不甜美呀，因为大部分时间为家产与家翁纠缠。这个世纪争产案有四方面的称冠，第一是最多遗产，这是香港司法界有史以来涉及最大笔遗产的争产案，估计达到328亿多元。第二个就是最长的聆讯，2001年8月6日正式的开审，长达172天，创下了香港聆讯时最长的民事官司的记录。第三，最贵的诉讼费，为了打赢官司，双方不惜代价，故案件涉及诉讼费达到9亿港元，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花费最多的诉讼费。第四，最多的预状， 为了打赢官司，双方律师团可谓是精锐尽出啊。城中不少资深大律师也曾为小甜甜给予法律意见，或者是处理其他民事的诉讼。小甜甜先后两次败诉过，到了2005年，戏剧性的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没料到短短几个月，他就不敌癌魔，与世长辞了。高院法官在判词中引述了天经的经文，抒发了他对这种翁喜争产官司的一点感受。今日重看经文，好像是成了小甜甜的人生的一大讽刺。为了争家产，与亲人反目，互属不是，最后争夺了家产，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虚幻，我们应该从中反思啊。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放下。在天经诗篇39篇6节这样说，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他们忙乱也是虚空，集聚财物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
我觉得放下呢，其实需要去学习的。人是不容易放下，比如说你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啊，你要去放下很难，尤其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些挣扎的或者一些矛盾的一些愤怒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也是放不下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向小孩子学习
啊。向他们学习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呢，你看他们啊非常的聪明，这个灵活，有的时候呢他们的头脑非常简单，
嗯，很单纯的心思意念。
对，很单纯的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去学他们的单纯的心。那就讲到一个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小孩子，这个看他爸爸呢，
嗯，
他每天睡觉之前呢来读啊，就说呢，求主来让我学习我爸爸的坚强，让我学习爸爸的那种勇敢。然后呢爸爸听了以后呢
很感动呢，
结果呢以后呢他就跟上主来讲，他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学习小孩子的单纯。小孩子呢其实这种单纯呢影响到大人，那大人呢通常有自己的偏见，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就很难放下的。
嗯，所以不要小看你家里的小孩，也不要随意的放任他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给他有限度的自由还是很好的。
嗯，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宰伯尔箴言书29章11节，
愚昧人把怒气尽情发泄，智慧人却抑制怒气。
智慧人呢就是合理的使用自己的情绪，合理的发挥自己的情绪，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情绪，知道怎么样去很好的合理的使用，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充满了爱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盼望我们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都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充满了喜乐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赵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